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9:30，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室，我是主持人闫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在这里相会。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很特别的嘉宾，叫徐齐飞。齐飞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啊，大家好，我是徐齐飞。
为什么我说今天的这位嘉宾很特别呢？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交流生，被送去很多国家，短的是7天，长的是几个月，作为交换生呢，去不同的国家，有过不同的经历。同时他自己的个人经历也是很丰富的，我觉得个人背景的这个经历也会给你的旅行的体验带来一些不同的感受。因为齐飞呢，他不仅仅是目前是个体经营的活动策划师，也是老板哈。那他其实是在华大毕业的，同时呢齐飞还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那我跟他之前在1年多以前在华大的好声音里面呢，我是做导师呢，齐飞专业音乐人啊，人家就是梦想导师了。好，今天呢我很荣幸能够把华大好声音2届的梦想导师，2届的这个华大好声音专业导师请到我们的人在旅途直播室。好，那
我想
介绍了这么多哈，我们开始你的非凡的从小的时候应该14岁就开始交流，作为交流生了是吧？
早的话不止，早的话12岁就有。
哦，12岁啊。那齐飞是上海人哈。
对。
这个上海小孩子，我觉得上海小孩子通常来讲，比起其他地区的，我觉得会相对来说比较溺爱一点。有没有？你的家庭是不是这样的？
家里面至少就是说在出行这件事情上面是一直没有，就是没有不乐意花钱。就是是一直很愿意把我送出去，让我去不同地方。这点上面应该说是蛮被溺爱的，就是一直蛮给我机会去看世界的。
非常好。那我们就从你12岁，
嗯，
作为交流生第一次的这个出国旅行开始说，好不好？
好。最早去的是澳洲。那么去澳洲的时候，其实还挺不懂事的。当时去的时候，其实蛮多，就是我们学校当时我们的高中是有这种。我们初高中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当时是有这种姐妹学校，所以我当时被送去那个学校呢是我们的姐妹学校啊。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如果是让我现在再去澳洲，我可能看到的世界会相当不一样。但当时我看到的就是集中注意在我身边的这群小孩子身上。那么这个学校，我们去的这学校圣爱德门学院是个男校。那么当时我那个阶段基本上是天天喜欢打篮球那种阶段，对吧？就是那刚刚进初中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拼命喜欢打篮球，然后就觉得自己看看身边的人，觉得哎自己打篮球打得不错，跑步也挺快，觉得自己体育很不错。去的时候就觉得去澳洲一看就发现，就是身边的这种随便相同年龄的人体育都特别好，然后感觉就是他们跑100米也比我们快很多，然后就我们跑得比较快的人在他们那边就只能算一般。就是我当时作为一个小孩子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事情，然后就发现他们可能就是课余时间能够让他们就是跑的时间很多，我当时就没有这种
动力，
没有，不是，就是没有这种精力，应该说就是我们作业做完的时候就已经很少有精力再去拼了命的跑步，每天就花很多时间去运动那种。就运动纯粹是一种休闲，不是就是感觉你很多精力你就是想用掉的那种感觉，那就很不一样。除此以外，我对澳洲的印象就是那些很奇怪的就是生活经历吧。就是比方讲我们去的那个地方缺水，我们的住家一般来说是会给就是你洗澡的时候他会给你放闹钟的，就是你洗澡是一定要定时间的。他们给我们是只有4分钟时间，就每天你洗澡只能花4分钟，因为他们缺淡水。然后他们其实对我们已经很好了，他们自己家里人洗澡只有2分钟时间的，
冲一下，基本上就冲一下就完了。
对，然后就那个地方就是那缺淡水，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但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其他就是有很多另外一件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我的邻居当时碰到一件很尴尬的事情。这就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给我当时的印象是 我没有想到，就是在国外的城市会有这么多跟自然的东西会有连接的地方。当时是这样，他住的地方来了一个像鼬臭鼬一样的那种动物，是个保护动物。
是黄鼠狼吗？
我不是，我当词有点忘了，就是是个那种类型的动物，但是是个保护动物。然后但是
你是不是有很接下来发生了永生不能忘的故事？
没有，就是这个动物是会吃那种家里的那种小动物，就是他们养，如果养鸡的话或者什么会吃的。但是呢，澳洲法律规定是他们因为这个是保护动物，你赶都不能赶走，你不能杀，你不能赶。他要是愿意在你家待着，他就得在你家待着，你一点都不能赶他。
那你没有就因为你是第一次出去上海小孩子，哎，这野生动物没见过，你没，哎，我不是敢，我跟你玩会儿，然后人家拿出武器来了，
就是
有这个经历吗？
我就是觉得在上海的时候吧，你就身边你能见到什么动物？八哥，
对
啊，就是
猫猫狗狗，
对，就这样差不多。
家里的宠物，
就这猫猫狗是宠物嘛，
嗯、
对吧？就没有那种
基本看不到野生。
对，真的野生动物就是跟你自然的这种和你住的混合在一起的东西、
嗯、
没怎么见过，
当时很震撼吧？
对，就印象特别深，觉得就特别好玩。
嗯，
就是感觉这个融合很自然，当然就是说很可惜，我觉得我当时去的是有点早，并没有觉得有很多就是对澳洲这个文化这种理解。但是后来我去别的，
也太小了，才12岁。
对 对, 对、嗯，但是后来去别的很多地方，我觉得就感觉这种理解就多很多。嗯，其中第一次让我觉得有这种印象的，我觉得应该是去日本。嗯，去日本的时候，怎么讲？就是说我去澳洲的时候，觉得就是没有任何。是语言障碍不大，我学英语比较早，就是大家聊天都聊了起来。嗯，去日本的时候去的也是国际学校，所以英语是都会说的，但是明显就感觉语言障碍还是很大。而且在澳洲的时候感觉，你要是跟大家一起坐在一起聊天一段时间不说话，别人也会来想办法跟你搭话那种，对吧？嗯，在日本感觉这种情况比较少一些，
太礼貌了。
嗯，也不一定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礼貌。说句实话，但就是他们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待在自己那个圈子里面，对吧？但是就是我后来其实发现，耐心的就坐在那边时间长了，就是一定还是会慢慢
熟络起来，
慢慢熟络起来。但是就是很难很多。嗯，
我去日本最大的感受就是太礼貌了，礼貌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特别远。
嗯，
这是给我的感受。
有，我是觉得就是互相不太愿意冒犯这件事情是很明显的。
对，所以我就说是太礼貌了。
嗯，
礼貌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对，
很远，
可能是比较难过第一关。
对，然后尤其是外国人的话，他可能就更加了，
对，
更难。
啊，不过当时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你也小那会儿，
对、
嗯，
就也不知道是自己的表达有问题呢，还是就很难说清楚这种事情。但是我有个同学发生一件事情，当时的一个女孩子，她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英语辩论，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来的国际学生也可以参加的嘛，对吧？但是那个英语辩论是一个那种团队合作项目，然后她是那个女孩子是那种比较说话就是比较直的那种，就她如果不同意你的话，她就是会说的。那后来就是我们最后团队是8个人，报名字上去辩论的只有4个人，然后大家最后就问都没有问她，然后就把我。问我要不要去，然后我就被提上去参加辩论。那么女孩子那个英语不比我差的，其实脑子也很聪明，其实各种能力上讲都不差的一个人。
你们交流生肯定都是聪明孩子，
对，
才会交换出去的。
我其实就是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她当时性格很直，就是在日本可能就是你如果性格太直的话，有些机会会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你会丧失一些机会。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不太喜欢这种太直接的太冲突性的那种交流方式，所以就他就损失这样的机会。然后也是在比赛结束之后他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就是我被邀请，他们又被邀请这样子。所以当时可能就是这是我脑子里面印象比较深的文化上的区别。那其他方面我觉得就是日本跟中国还是很多很像的地方，比如当时我出国之前一直在抱怨学校执勤，对吧？就是学校里面会轮流要什么打扫卫生啦、看门啦，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其实日本也一样的做这些事情。就是国内看电视的时候，觉得感觉国外都是什么国家都
从小要培养动手的能力，不能偷懒。
对对对，就是日本一样的，也在做执勤，他们也打扫卫生，都比我们还有干劲很多。就是所以还是当时也觉得就是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但有一些也是让我有些感触的。啊，这是日本的经历。那么之后，其他的经历的话，我爸妈当时就是希望我多见世界，最后 是希望我可以决定我自己想去哪里。我最后当然是决定来了美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去美国交流生的经历。那么这次是我在比较重要的一次，是在我2008年的时候去了纽约的教会学校。我们在那里当了交流生。那时候我第一件印象特别深的事情就是他们上课，就别的国家其实跟中国相似点还是很多的，就至少在我去的那个美国那个学校那个初中，他们真的太自由了。上课的这个环境特别自由，就是我们上一门拉丁语课，有很多小孩子躺在地上，你知道吗？就是说话的时候就躺在地上举个手，有一两个小孩子就躺在地上举手。然后数学课的时候就是发完东西，你做完那个题目，你想上去问老师是什么你就自己拿上去问老师。然后就是这个非常自由的环境，就让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后来我了解到别的学校其实不一定是这样，但是至少就是在纽约的那个教会学校就真的很明显，区别特别大。但是呢，尽管说上课的环境很自由，但是其实它很多别的地方规矩很多，比如说他们你平常走廊里说话，一点都不能，就脏话被老师听到老师就抓进办公室去聊天那种。然后穿衣服其实管的还是挺严的，尽管他们不用穿校服，而且规矩还是挺多的，就是关于穿衣服什么不能穿之类的。而且这个不光是教会学校，据我所知是很多学校都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这方面来讲让我觉得就是还是也有一些相似点。但是当时2008年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让我就对那个美国就是一下子想留在美国。第一件事情是2008年那年呢，是我在纽约当交流生嘛，那年是超级晚，纽约巨人队拿了冠军的那年。然后那年有个什么特别好玩的事情是，那年新英格兰爱国者队整个赛季一场比赛都没有输，最后唯独输了一场决赛，超级碗决赛输给了巨人。然后那时候就我们学校就开心的疯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我早上去上课的时候，我知道赢了，我很开心，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橄榄球的时候，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小孩子会管那么多。然后我一进学校发现吃早饭的时候，大家在拿那个早饭就是互相扔在那边打那种food war， 你知道吗？就那食物战争，就特别开心。然后我就觉得你想想国内大家喜欢足球喜欢篮球，但是什么时候有过这种环境，就是说那么自然那么真切的，就是跟自己城市的就是自豪感连在一起那种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不管是因为他们消费者主义把这种东西弄得很完善，就是确实是很开心这件事情，就是觉得这个环境确实是很不一样，
彻底颠覆了你后来的人生规划的这个计划啊，
确实就是感觉，我觉得要是能进一个学校，然后是学校有这种很强的精神感在里面的话，那不管是学校篮球队、橄榄球队赢的时候还是什么，就这个是会很有意思的。
你想，其实你很幸运，你从12岁开始交流，作为交流生、交换生哈，就去了澳洲、日本，然后又来美国。你要知道，在同龄中或者说比你稍微大一点的小孩，基本上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在学习的期间就能够去世界各地走一走、看一看。
对，
尤其作为交流生，我相信作为交换生和交流生就当然是一个词儿了哈，就是你是学生的身份，但是你去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和氛围，我觉得和纯粹和那个纯粹去旅游的人视角也是不一样的。
对，
你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加上那个时候年纪小啊，你看到的和以后你长大之后再去故地重游也好，或者说再去那个国家再去走一走看一看，我相信你会有更多的感触和更敏锐的一个触点，就是说去探索也好，还是说去接触之前似曾相识的这些文化，我觉得能够给你带来更多不同的这种体验，对不对？旅途的这种体验。
对，但很多就是很多东西你看过一次之后你就知道你该观察什么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能第一次去一个国家，一个新的国家，你会觉得很多不一样，但你不知道该记住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去的经历越来越多之后，我发现就越来越知道该关注些什么东西，也总结也越来越有效率，我觉得。但是从交流生经历来讲，我觉得最后给我最大的改变是宽容。因为就是突然之间发现人的区别可以有多少大，就是大家生活的环境不同之后造成，就是很多以前你不能理解的事情你现在开始愿意理解了，看国外电影也开始觉得就是通了很多，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国以后，就是回到上海，每次就是觉得，哦，我身边的人其实就不管多少合不来或者不一样，其实有可能就是大家
因为什么原因
环境不一样，
哎，
对，就这方面我觉得是给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一下开拓你的视野，对人对事对物的这种视野一下子开拓了，
对，
哈，
是，而且很幸运一点是，尽管我每次去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也代表着就是我可以就去比较多的地方。嗯，
也不短了，你想长的话好几个月，你在外边一待待好几个月，
嗯，
而且年纪轻的话那待好几个月，那每天都是吸收啊，每天都是吸收新的知识，因为年纪小嘛，嗯，对吧，你就像海绵一样每天接触都是新东西，你成年人出去的话可能很难融入，一下子很难，需要一个过程，
对，就是，
但小孩子基本上就扔哪就在哪就长起来了，
对，
对不对？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你做音乐，我能从你的音乐作品中我能够感受到，因为这个齐飞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讲了，他是音乐人哈，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音乐人，嗯，虽然也从事也做其他的一些工作，但是他对艺术的这种追求，我觉得从你以往的这个交流生的这个背景，包括后来你又去了好多地方，都是有关系的。
嗯，对，可能是有我自己做音乐的时候也是蛮希望融入不同地方的。
对对对，
嗯，我而且听说别人说啊，就是学音乐的人学语言特别快，因为好像是
你确实就是很快啊，会几国语言？
我语言其实我
来数一数。
没有，我其实
方言呢？
方言我就会上海话，我听得懂一些粤语，然后听得懂一些客家话，其他都就是，但是怎么讲？就是学英语，就是我学英语学的能混到美国的口音的那种程度特别快，嗯，这个我觉得是跟学音乐有点关系，嗯。对，反正是都挺通的，
而且你又是在这个环境，我相信如果把你扔到意大利的话，你
有可能
估计你的这个意大利语也是很快就
有可能
学会了。
对，
啊，
对，嗯，
好，那我也想接下来的问题我想问问你，就是你去过的这些国家，
嗯，
长大以后再去，
嗯，
有没有再去过？
有些地方再去过，嗯，让我想想啊，这个我
你是去了澳洲，然后呢美国，当然你现在
美国现在在
这住，
嗯，
然后在日本也有
过，德国我去交流过，
嗯，
然后后来再去过，嗯，但是去的地方不太一样，嗯，就第一次去德国交流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大家说的那种德国人严谨啊什么的，我唯一记得的事情就是嗯，我就身边那种平常学校穿衣服很随便的那种人，但是就是外套一脱里面也是件衬衫，这是唯一一件让我觉得可能就是跟大家说的这种德国比较典型的这种很怎么讲很就很有责任心或者是很细心这种，
对，
很严谨这种有点相似的，但是其他我没有注意到。那后来再去是我爸叫我去参观斯图加特工厂之类的东西，那个时候是开始懂得怎么样去欣赏，就是不是就是以前小时候你会喜欢车，但是你长大之后会看人家生产车的过程，或者是工业或者是物流的过程，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说讲究真的太多了，嗯，这个我觉得是我后来去的时候的一个体验吧，嗯，其他的话我希望能够再去一次澳大利亚，嗯，因为那个是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就是小时候去的时候真的没有觉得关注到够多的东西，也是出国比较早的经历之一嘛，
嗯，
所以有点可惜。
澳大利亚确实有很多野生的动物是就在你身边，
嗯，
跟你打招呼的，
嗯，
因为我以前在澳大利亚住嘛，
嗯
嗯，对，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你能回去一趟，然后跟上一次跟你擦肩而过的那个小动物，
我都没有记住那个动物到底是什么，
嗨嗨
很可能是就是只有澳洲有的那种动物嘛，应该是
啊，不管它是什么，反正就是俗名叫黄鼠狼。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哈，
嗯，
那齐飞跟我有讲，全世界的迪士尼
啊，
六个的去了五个，
对，
这个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12岁就开始作为交换生满世界跑，
啊，
可不是六个迪士尼你去了五个吗？来，现在跟我们转一下话题，说一下这五个迪士尼它的不同，
啊，
因为我只去过两个。
你去哪两个呀？
我去的是法国的和日本的。
哦，啊，你法国的时候去的时候人多吗？
很多呀。
真的吗？我是说就没有人呢，啊，就是
很
尴尬。
那你是很，
嗯，我是去的时候。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很好玩的，是我世界上六个迪士尼我唯一没有去的一个是老家上海新开的这个，所以就是自己家的那个迪士尼我
还没去，自己家门口的，
对，还没去，
熟悉地方没风景嘛，
是，啊，
这么说
也好久没回国了，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去看， 但是我第一个去的是，让我想想啊，我有点顺序有点忘了，我第一个去的应该是东京的迪士尼，那个迪士尼就是感觉就是融入感特别强，当然后来我发现，就是整个美国的迪士尼融入感也是非常非常强，就但是日本那个一点都不差，日本的这种平常里的演员和怎么讲，就是这种参演的这种工作人员都非常敬业的，
但我想知道，就是说日本的这个迪士尼，它主题它是主题公园嘛，对吧？
对，
它应该是。都是一样的呀，就好像麦当劳，你在中国吃麦当劳和在美国吃麦当劳都是一样的汉堡和薯条，
啊，
就是这个日本居然会有这些方面的不同，这个有一点。
我是觉得就是我后来参观了迪士尼多了之后，我发现就是还是跟参观的人有很大区别的，
啊，
就是
这我理解。
人不管是参观的人还是工作的人，就整个体验是很不一样的。不，日本迪士尼后来发现就是它的街道其实很挤。他没有把游行跟别的迪士尼做的一样特别大，但是
国家小，所以
可能就是地方小，就
街道也小。
我听说是，其实他那个乐园本身不小，但是就挤，感觉就是街道挤，但是
面积小，所以就是袖珍型的弄了一个。
对，但是他的那个参演的人员真的是非常到位，尽管就不是你典型想到白雪公主或者是这种都是白人，但是他们日本人一点都不缺。
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齐飞的六个迪士尼去了五个迪士尼的经历。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闫妮，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请到的是徐齐飞，一位纯粹的音乐人，对生活、对文化、对音乐、对人生、对旅游都有着他自己独特的见解。那刚才呢，我们和齐飞聊到，作为交换生，小小年纪就去了很多的国家，几乎是涉足南澳，对吧？澳洲、南半球，然后欧洲，然后美国，完了呢，亚洲是日本。
对，
你基本上是这几个该去的
大国都去了，
对，都去了哈。那么六个。迪士尼嫉妒死我了，去了五个，来接着说，
好，
接着让我羡慕嫉妒恨。
我们先，我觉得我们先从美国的迪士尼说吧，尽管不是先去了那里，但是因为美国的迪士尼是最传统的嘛，对吧？那美国迪士尼，我觉得玩乐项目呢，就是在佛罗里达那个是特别多，对吧？它佛罗里达那个项目是就有什么，不光是有迪士尼乐园的，还有那种什么动物的那种地方，还有什么中国园的这种类似，还有什么未来世界那种东西，对吧？但是。两个迪士尼比较相似的一点就是， 他们真的非常注重你进入迪士尼之后是一个童话的感觉。嗯，然后他们所有的设计都是要把那种这方面要做到位，不管是从你看地图的时候的地图的设计啊，还是你就是音乐的设计，就是我觉得这方面他们做的特别好。我在美国迪士尼发现，就是你不会就有时候你那个游乐园设计不好，你会走到别的地方，你听到乱七八糟的音乐就混在一起那种感觉，它完全没有这种东西，它音乐的位置设计都特别完美。你走在什么那种矿区
世界，因为你是音乐人，所以你从小对音乐是非常敏感的。你看，像我们玩就不会体会，就不会去注意音乐的这一块。
我觉得还是会注意，你如果有两个音乐放在一起互相嘈杂那种感觉，你还是不会喜欢的。就是你可能不会注意，但是你会不知不觉会觉得没有那么和谐。那么我觉得整个你在迪士尼的，就是美国迪士尼的感觉就是和谐。所有人的打扮，来参观的人的打扮，就是每个人都贴着一些贴纸，或者戴着一个耳朵，或者穿着一个什么、
就是、卡通的那种感觉、啊、
每个人都是迪士尼乐园的一部分，对吧？然后你不管是就是你不管是工作人员，很像他们，其实我听说很多工作人员是穿着那种卡通那种服的，其实是备用的工作人员有些。所以就是也不光是就是在那边给你们打招呼啊，调动气氛的，有时候他们其实就是个一些工作人员。但是你整个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排队的地方，就比方讲你要去印第安纳琼斯那个过山车嘛，整个排队的过程很长吧，但是你整个排队的过程，所有的队伍这个过程里面，它不是简简单单几个回旋的这个队伍在那边排着，它是真的给你设计好，你排队的地方这边有一些风景可以看，这边有几棵树是像印第安纳琼斯电影里那些树，这里面有一个洞穴是你排队在那边等着的时候是看到洞穴里面有很多什么艺术品之类的，就是整个设计它就是让你觉得你没有一秒钟是花在不在这个世界里的，它每一个东西都是很细心的，
身临其境的。
对，
只要你踏足进入到那个乐园，那么你就是身临其境的。
对，然后日本的迪士尼，东京迪士尼这方面是真的不差。我就记得就是我去东京迪士尼第一个，
太干净了有点不敢玩哈。
这个嘛，这个还好啊其实
我开玩笑，
要是就是迪士尼就是应该童话一样的干净嘛，对吧。我就记得我们一开始做了一个那种什么热带雨林，就是动物，就是迪士尼的那种动物介绍什么东西，我也不太记得那个叫什么名字了。但是那个导游啊，就坐在船上给你们拿着个话筒在那边说的那个导游，真的是我听不懂他说的一句日语都听不懂，没有听懂一句，但是他整个调动气氛的这个感觉，就是身临，就是你，他把你整个人气氛就带在里面，你知道吗？就这方面，日本的迪士尼一点都不比美国差。你在街上看到的所有这种白雪公主跟你打招呼啊，或者是什么每一个店员啊，都是很开心，都是笑容满面。其实这么一天坐下来，这肯定很累的，我觉得非常敬业。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差，尽管就是游行的小了一点，烟火小了一点，但是整体感觉就是你真的是在迪士尼。那么后来我去巴黎的你也去了是吧？
对，
你巴黎的你，
而且我去了两次。
真的吗？那
我是连着两天去的。我第一天去我没玩过瘾，我说不行、还得再去一次，然后都没等到下一个假期去，我第二天什么都不干了再去玩一次
啊。你难道你还是很喜欢巴黎那个？
非常喜欢，非常喜欢。
我是去的时候有点可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国庆假期去的，不知道是不是那边的淡季。有可能
国庆假期不算淡季啊，因为很多中国人去、
对，中国人是不少，
应该是很忙的很拥挤的时候。哪年的事儿、啊、
2004，很早以前了。这
哎，2004啊，
对，2004、2005的样子。
我记得我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是2006，咱们前后脚、
前后脚。但是当时我去的时候真的就是没有什么人然后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
那也好，你就没有花时间在排队上。
这个确实是很好。
对呀、啊，这个是幸运的事情。
对啊，太空山什么做了好几次。
对对对，
问题是，就像我前面说的，我觉得就是迪士尼这个整个这个活动还是很靠人的，就是
对，
就是你如果来的观众或者来的这些游客没有自己打扮，没有自己很享受那种感觉，你其实你进去是空空荡荡，你能玩，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普通的过山车游乐园了。
对，对对，
但是
所以那天你就觉得稍微有点空，好像那个气氛没起来啊。
然后就是我第一次听到就是音乐在里面放的时候是回荡着，
空的，啪啪的
人没有，对，人并没有很多。
白雪公主，主是吧？
就是完全就没有那么那种热闹的感觉。然后我们那时候可能导游也是胡扯，就是说 觉得是可能法国人还没有很喜欢这种西方的，就是美国的这种东西嘛。我觉得这可能听你说，看来平常人是挺多的，
人很多很多。我练着两天去，两天都是呵好人山人海的，尤其是电影城，电影城你就可以玩一天，很大。法国迪士尼特别大，
迪士尼要玩肯定是一两天。
不，它是这样，就是说法国迪士尼是两个馆，
对对对对，
就是、
挺大的，
两个园区，一个园区就是动画园区，再一个是电影城是。又是另外一个园区，因为美国的我也没去过
啊。美国的就是佛罗里达，
美国的这两个我都没去过，所以我没法比较
啊。佛罗里达那个有好多园区，就是特别大，就非常巨大，对，东西很多
啊。那个法国是分两个，就是卡通是卡通的一个园区，然后呢电影城是电影城，光电影城你就能玩一天，然后它有那个车技的表演，然后它还和观众互动，就是它演示给观众看这些好莱坞的这个车技是怎么拍出来的
啊
这边。炸了，然后那车还在动，然后就是有特技的这个演员，就在观众席前面给你表演
啊，
然后观众就是像剧院一样坐在后面，但它是露天的，这个车技表演那个地方是露天的，然后呢，开车的就是车技表演的这些演员就是在离观众大概隔了有一个水。那叫什么水渠是吗？
对，
它用水渠隔开，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当时
防火措施吧，可能
有可能，对对对，就反正有个水渠隔开。然后呢，还有一个，有一个女的主持人，这个主持人的打扮就是也是那个电影里头的那个女侠的那个，就是光着膀子穿个背心，然后开车那种特技追匪的，就是警匪片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女警察那种女警、女英雄的打扮。然后呢？特技演员就在前面那个开车，然后火着起来，然后车炸了，按怎么着的，然后就是互动特别好。但虽然是说法语啊，虽然是说法语，但是他为了照顾有一些游客也是
有英语的，
有外国人，然后他会说，他主要是说法语，然后他问到有些客人的时候，他会用英语，
我
就是法腔的，我们叫法腔英语，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跟观众互动那块特别好玩，他会让观众去体验，
对，
你要是愿意来，你上来体验一下，但不是危险的那些动作。
我去迪士尼每次就是很多迪士尼，就像加州那个迪士尼是有旁边有一个加州风暴还是什么的，我有点忘了，就是全是过山车的那个部分，就是另外一个园区，我一般都是。只去那个迪士尼那个很童话那个园区，因为那个比就是更是迪士尼的宗旨一点，我感觉。法国那个的话，这就是我感觉服务可能是就是当地可能
是不是跟法语有违和感呀？
没有没有，这个倒还好，我就觉得就是。
然后白雪公主不说这个
那个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没有这种违和感了，就是日本那个就做得特别好。法国呢，我是觉得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法国的那个服务人员的文化是跟美国这边不太一样。
对，
就你在美国这边吃饭嘛，就美国的服务员就是喜欢很主动的笑嘻嘻的跟你来打招呼啊，然后就是非常主动，然后不太怕打断你在干什么，就是但是很主动，很积极，很向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对对，
豪爽，
对对，他们可能觉得
大大咧咧的
啊，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他们是这样最好赚小费，可能是那么美国迪士尼这方面就是也是很大大咧咧，很一直开心，很大笑那种感觉。法国没有那么 out there， 就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就是很低调，有那种奇怪的感觉。
就是欧洲还是欧洲人就是比较斯文，
对，
就觉得包括法国人更加就是他。
就我去礼品店的时候，我去礼品店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没有迪士尼那种大家所有人都笑着那种感觉，但是你真的跟人家说吧，人还是很 nice 的，所以人都很好的，所以其实并没有这种问题，可能就是服务文化的区别。
对，
我另外一个朋友，是美国人，他去法国迪士尼的时候就说他身材稍微大一点，他就说那好像法国迪士尼就对这种体格不太一样的这种支持很就。
比较薄弱，这个环节比较薄弱。
我在想，你要是去日本，是不是会更糟糕？我觉得可能
去日本过，虽然这个整个车只能给归他坐了，是吧？
所以就这方面不太一样嘛，就是不过怎么讲？我觉得法国那个可能有点可惜，我觉得没有体验到法国迪士尼真的应该是，
因为你一进去这个，首先是一空荡了以后啊，
对，
就
并没有那感觉，
对。
然后怎么让我想想？
还有一个香港的，
香港对香港迪士尼去了，香港迪士尼、
哦、对六个你去了五个，就上海自家门口那个没去。
对，上海自家门口能去、
香港那个怎么样？你觉得？
香港第一件事情是我进门发现城堡好小， 就是城堡感觉是
寸土寸金，
不，但是也有可能也对，有可能是个原因，但是加州也寸土寸金啊，不过有可能不在市区内。不过香港那个就有可能
载体比较大嘛你想美国多大呀，然后呢载，然后这个香港载体然后再看看日本载体比较小。
对，不过香港至少别的不说吧，就是东西是没少，就是你该有的那些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太空山，印第安纳琼斯，我最喜欢的那几个都还在。那么我那次去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进去之后觉得人是有点太多了。确实是有点太多。
那个时候你去的时候是不是上海迪士尼还没有？
可没有，没有。
对，所以说从中国大陆
没有分开，
对，全部都去香港。因为要去其他的这个迪士尼就得出国了，那香港是最近的。
对对对，
这个迪士尼是最近的，所以肯定人特别多。
你香港去了吗？
香港去了
啊，去了。
我觉得我半天就玩完了我也
是
这种感觉。
我听说是我听说是比较新的东西香港是少的，就比方讲什么跟星战有关系的啦，或者是那种就比较少。
对， 对对对，
它都比较
传统的多，
传统的都有。
对， 对，
传统都齐的。
是的。
我就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所有去的人没有抓住迪士尼的重点，就是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游乐园就是去玩过山车，就是玩个刺激，或者是带个小孩子坐个车就行了，
都这样，
对，
对
吧？
对对，
就是你并没有让人家觉得就是一种要融入这个童话世界的这种感觉。当然，我觉得怎么讲，就这个要题外话一句，我小时候幼儿园的老师就莫名其妙在那个圣诞节之前跟我们说，你们要知道圣诞老人其实是假的，都是你们。
太残酷了，
对吧？我就说这种事情你能敢在别的国家相信吗？
对呀，你等于把孩子童年的梦想直接就给他打碎了。
对对，
非常残酷的打碎了。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继续。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燕妮。那今天晚上我们请到了徐奇飞，徐老师，徐导师，还有什么头衔
啊？这导师，导师已经过奖了，我觉得。
因为奇飞是一个很纯粹的音乐人哈，包括刚才简简单单只是聊这个迪士尼，他那么小就已经对音乐有很强烈的一个敏感度。我们去哪儿哈，有个背景音乐就跟没听见一样。他就已经指出了哈，这个也许你可以反馈一下。
反馈给那个迪士尼是吧？
对，
对，是可以，
对对对对，
下次写封信。
真的可以反馈一下这个意见。希望他们越做越好嘛，对吧？这么多，全世界这么多迪士尼迷呢。
对对对。
那好，那我们说完了迪士尼，我也很想了解一下，从你的视角，小的时候作为交换生去了那么多国家，长大以后呢，又来美国留学，现在呢是留在美国，是一个音乐人的这个角度和音乐人的视角。你再回头去看以往的那些经历，哪些经历给你印象是最深刻的？
最深刻的话就是之前提到过一个纽约的那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另一个可能比较深刻的就是日本的那个爱知世博会
啊，这个很有名。
对，而且 正巧是我自己上海人嘛，就是后来五年之后上海办了个世博会，我就觉得两个区别特别大，有很多可以对比。
而且那时候你也长大了，
对，那个时候也懂得去找看一些什么东西
了，对对对，
所以那日本爱知世博会的那个印象特别深，那个是办在爱知，是在名古屋附近吧，反正当时他们的主题是爱地球博，我也没有听懂那句话什么意思，但是总体上的感觉就是，是一个地球生态或者是地球一体的那种
环保的，
对对对对，
嗯，
这种感觉，第一个跟上海世博会特别大的区别就是，日本的那个世博会非常注重怎么样真的确切的围绕主题，就是他比方讲我们进那个世博会园区，爱知世博会园区绿化特别多，就是完全就是你进看那个地图你就知道，就是完全就感觉是一个地球村的那种感觉，对吧？然后所有的走道，它那阵就是你绕过整个厂的这个建筑很多嘛，所有的走道全都是那种环保的那种木质，就是可回收的那种木质，对吧？然后所有的那个木质的那个，当时也是十月份，八月份的天气，所以挺热的，但是所有的走道上面都有那个喷雾的那种水的那种喷雾，就是让大家走过去的时候感觉就是有一点点那种怎么讲，就是冷却的那种感觉。现在你可能看到这种东西很多的，但是当时2005年的时候我是没见过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整个那么大一个园区居然就那么多的走道，你就把这个东西做得特别舒服。而且就是你在走道上的感觉就是你一秒钟的时候再看左边的这个日本的这个花园茶花园，右边是绿化，就很古代很传统的一种感觉，但是它那个设计的那种体验感，就是你一旦走过这一块日本园区和这个树林之后，你的眼界一下打开，前面就是各种世界馆，就是你在这个世博会走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所有东西都是一体的，但是互相又不干扰的这种感觉。我是觉得那个设计就非常非常的贴切这个它的主题，而且就非常让人觉得很舒服。刚才聊迪士尼的时候我有一点没有讲到，就是你在做这种游乐园设计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你永远不能有死路的，对吧？就是你走到哪里你都可以觉得你可以继续走下去，你可以继续逛。那么日本的这个爱知世博会就是有这个感觉，你走到哪里你都觉得哦，这边看完了没事，我们这边这条路没走过，就你没有走到哪里你是觉得哦，该回头了。就是整个感觉就是你希望融入在这个里面。就我就觉得不管是它的这个音乐啦，还是它的这个氛围啦，这个灯光啦，所有东西都让你觉得这哦，排队体验也是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排队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迪士尼一样，他们在排队的东西上花了很多力气。你怎么样去上厕所的？你怎么样可以在中间如果需要休息，如果有这种紧急情况的，然后你怎么样可以把队伍尽可能放到大家不会在外面晒太阳的那种，就很多很精巧的这种设计，很用心。上海世博会呢，就相比较来讲，派头真的很大，体积也很大，灯光很大，很那种很多博物馆
大国，
对，就是
大风范，
厂牌很大，就噱头也很大，有留下了很多是创世界之最的东西，但是呢，整个体验就感觉你是从馆 A 到馆 B 到馆 C 到馆 D， 你不是在参观世博会，你是参观一大堆的馆，对吧？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一块地方。你在那个你要在上海世博会里面找东西是特别难的，但是在日本世博会你会觉得你不需要找东西。
这一点哈，我觉得跟日本那个国家的文化有关系。首先日本这个国家它小嘛，然后呢它自己的资源又不多，自己的本身可用资源也不多，农业的话种一些蔬菜，然后大米
是
日本产的大米，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本国的消费资源还是依赖于进口，所以它必须得是在自己可能的基础上再生一些，一是节约能源，二可能在开支上也是很小心的。我觉得这个国家一直以来在这两方面一直做的都是很科学，安排的很合理的。
对，日本那个世博会的整个建设就是我觉得就是很科学，他把钱花在真的能够升级人的体验的这种东西上面。
包括你去日本你看吃个饭，哪怕你进个小馆子，他给你要一碗面，也不是像咱们啊街头，如果说像在国内的话，咱们就是你花2块钱吃的面和花200块钱吃的面一定不一样，200块钱那是好好给你做了啊，就是 不说味道怎么样，反正肯定你一眼看上去是用心做了，然后给你摆盘了。
对，
两块钱的就是好吃就行了，你还要求那么多？
对对对对对，
对吧？
这有他自己的魅力，但是
对对对对，有他自己魅力。苍蝇小馆那好吃着呢，
对
吧？
对
对，就咱们就不要求他这个看相怎么样了，对，只要吃的可口就行。
对，
但是在日本，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
啊，
哪怕是个小馆子，你说你我只要一份寿司饭，
嗯，
端出来的也是非常精致
啊，对对对，
对吧？这个我觉得就跟那个国家的这个国民，他的这个文化有关系，跟文化背景有关系，
啊，
所以他做这种大型的展览会也好，还是这种，尤其是环保的，
嗯，
他肯定是那是挖空心思，是一定不会浪费任何一个细节。
对。
去给人展示或者去教育人的。
对，但我是觉得那个整个活动当中并没有真的什么东西是，就是在争取要大，他是在争取就是说是
深入
精致，对，精致
深入，
嗯，
我们让参观者看了以后就是深入人心的东西。对，对，
我唯一记得可能是一个大，
我特别能体会，嗯，
大的东西，好像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万花筒，你是走进去看天花板，
哦，
这个巨型的万花筒，
真的是变的，
对，就是真的是变的，
哎，那很好看，啊，
对，那个是很绚丽的，但是除了那个以外，真的整个东西，就包括他那种大公司，是丰田那种馆，都是在做什么跟地球就是一体化那种感觉的有关的科技，嗯，就没有人在那边做，我要是最大的那个金属制品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嗯，整体感很强，嗯，感觉就所有人像坐下来一起聊过，我们怎么样变成这个世博会的一体的那种感觉。上海世博会这方面还是差一些，尽管上海世博会真的也确实有很多很，就是很怎么讲，很让人记忆深刻的东西，但是那是因为他们愿意投钱，
对，
做的
大，
嗯，
就
是感觉很不一样。
对对，
嗯，
大国得有大范儿啊。
啊，也是，对，
而且你上海人，你完全有这个资格去评论一下。
嗯，
两个展览会的不同，
嗯，
啊，嗯，站在你的角度，那好像听起来你是比较喜欢参观博物馆呀，
啊，
或者说是这样的不同的这种展览啊。
是，
嗯，
我很喜欢。
那你也没少去博物馆吧？
没少去，嗯，
嗯，
当然永远希望去的更多，嗯，但是在不同国家的这个博物馆，我还是尽可能每次到一个地方都尽量多看看博物馆的。
那挺好，等于是我又发现另外一个爱好。除了全世界六个这个迪士尼去了五个，那全世界的博物馆请问您去了几个？
我数不过来了。但是去的是够多的，
来分享一下。
嗯，那这么说吧，我在一个大家去的比较少的博物馆是法，也不叫，就是相对去法国的人很少会都去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对吧？很少会有人去枫丹白露宫。嗯，就一般来说
还真没去过。
对，就很少，很，
嗯，
就那个是一个路易的那些，就是法国的那些人的行宫，嗯，所以那个展馆，我觉得就是对于整个法国的博物馆文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括。为什么呢？就是它整个博物馆就是展品，它的墙都，它每一堵墙都是壁画，它甚至有到那种天花板的那种壁画上面，它会把那个天花板那个柱子的影子作为画的一部分，所以它那个壁画跟它的那个建筑是纯粹融为一体的，就是真的是融为一体，
没有浪费任何一个空间。
对，
嗯，
就是你整个感觉就是，而包括它的那个后面的花园，你感觉也是一个就是展品，就你整个走进去开始没有一秒，
啊，
没有一秒你是在走展馆，另外一秒在看展品，你整个过程就是一样的，是所有东西是一体的。嗯，卢浮宫其实也有点这样子感觉，就是你会发现法国的博物馆你在不同展区走的过程当中，他会把很多东西给稍微打扮的感觉像是一体一点，对吧？当然也因为他们历史比较悠久，你有这些老的建筑可以用。但是美国的展馆呢，就是以那个大都会博物馆做比方吧，他们很用心思在这种灯光啦、墙壁的颜色啦，来怎么样把所有的这些展品用最好的方式把它们展现出来，所有东西都是围绕着把展品表现的完美。这点上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可能是他们还是比较注重这个物件本身，但是这做法是很不相同的。我觉得这方面是可以看得出一些文化差异。
非常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和齐飞这一次的这个人在旅途也只能聊到这儿了。其实还有很多齐飞在过去的这个人生经历中经历了很多的一些有意思的和丰富的这个旅行经验和旅行的经历，我希望以后再有机会可以请你再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们分享。
没有问题，乐意上
了。今天就觉得时间好快啊，一下子马上要结束了哈，我们已经到了结束的时间了。再次谢谢齐飞能够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的12岁交换生开始周游世界，目前去的地方更多了。对，好，谢谢你的这个精彩的故事的分享。那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谢谢，
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祝您晚安，我是主持人闫妮。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